有一次我在搭巴士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家婆，带着一个大概是一二年班的一个那个男仔。那个男仔就揸着个电话很大声地讲，因为他讲得实在太大声了，所以搞得我不听都不得。所以那个男仔就很大声讲，他说不得，我来不到了，因为星期日我妈咪要带我去佛堂去听道理，所以不来得。听完之后我的心里面我就很惊讶，原来现在星期日除了就是我们基督教之外，其他宗教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或者一些讲座，是服一些家长和他的即仔女的。这件事让我想起那时我读神学的时候所处的，就是我那间神学院那条街被人称为宗教中心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条街不单止有两间的神学院，还有很多间的佛教啊或者道教的寺庙和一些的即他们的道场。我有时夜晚行回去的时候就见到那些即寺庙或者道场呢，哇好兴旺。里面呢即不单止灯火通明啊，出面呢还有人呢就会是用啲旅游巴一车的车啲人去上那些堂或者听那些聚会的。那些场面呢好虚撼。其实呢当我们如果留心一下我们周围的报纸或者这个广告，其实我们一啲都不会困难发现其他的宗教呢正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他们不断地改变一些传教的策略和方法。连一些过去呢我们认为感觉上好像很避世很被动的一些宗教呢，他们都一改被动的姿态，他们使用一些高科技配以一些现代的音乐舞蹈，是用一些更生命更适切的方式是吸引现代人的心灵。而当这些宗教兴起的时候呢，自自然然我们传福音就很困难，更加的困难。另外一方面，不单止是宗教，后现代主义呢对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呢都很大的影响的。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呢，他越来越反对权威，他们越来越反对一些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更加否定这个世界上面有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存在。他们提倡多元，提倡个人主义，注重物质的享受，这些东西都令到现代人对福音信仰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排斥。身处一个众多反对声音的社会里面，面对这么多不利于传福音的因素，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会问现在神的国度是不是还能不能够去扩张呢？如果能的话，那它是怎样扩张呢？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透过主耶稣关于天国的一个讲论，这个比喻，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呢打开我们今天的 圣经，我们再一次呢朗读这两三节的圣经，马太福音13章31至33节。在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关于对上帝国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呢，通常它是用一些上帝的国如同或者是上帝的国好像这些作为开头的。在 四卷福音书里面呢，只有马太是用天国来称呼神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其他的福音书呢都是用上帝的国或者神国来讲的。为什么马太要特别选用天国这个名称来讲呢？相信这个和马太福音它的对象是犹太人是相关的。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用了很多犹太人的一些术语和他们的特有的旧约的观念来讲。而天国呢就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比较习惯的一种的讲法。所以他们为免避免直接是用神这个字，所以呢就用天国呢来代替神国。就是在解释这两个比喻之先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一些的东西。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比喻。比喻这个字呢，希腊文呢叫parabolis。个意思呢是将啲事情呢摆埋喺一起去比较。比喻呢通常是用一啲两件或者是冇乜相干嘅事情去摆喺一起，去带出一啲更加深嘅意义里面。喺耶稣嘅 教导里面呢，他都常常用比喻，而且呢经常呢是就地取材，是用当地一些人的日常的生活例子来教导人明白这个真理。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比喻呢？怎么去了解比喻的意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比喻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比喻当时所讲的那些背景，同埋知道当时的社会同埋文化的风俗，同埋我们都要考虑一下耶稣对什么人是讲比喻，跟住之后呢就看看这个比喻呢耶稣有没有自己对他们有解释。现代的研究呢就讲耶稣所讲的比喻呢通常呢只是突出一个中心思想，其他关于比喻的其他方面呢都应该是忽略的。所以呢我们当解释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要找出比喻最中心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嘢，不可以将比喻里面所有的元素呢都对号入座的是赋予意义的。例如呢当耶稣说他说他再来的时候呢好像贼一样的。那他的意思呢就说他来的时候呢很突然的，是你完全没办法去估计的，是完全没有预告的。这个比喻呢不是告诉我们听呢他来的时候呢好像贼一样举举鼠鼠，或者是他来呢要偷你的东西。所以只是讲他来的时候呢是很突然的。咁由于我哋今日所讲嘅经文呢係关于比天国嘅比喻，所以呢我哋要首先要知道圣经里面对天国係点係指个乜嘢嘢。天国呢呢、這个字呢喺新约里面呢就巴士利亚，即係我哋有时听牧师讲巴士利亚就係呢个字。呢、這个字呢常常係表达一种动态嘅意思，即係话君王嘅一个管治。所以天国和上帝的国呢就可以去即译咗是上帝的管治或者是上帝的掌权。而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管治的时候呢是离不开他管治的范围和是领域的。正如我们所讲君王的统治一定离不开被统治的人和被即那个国土的。那天国几时来呢？在圣经里面有两方面的看法，即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讲天国呢来呢是现在，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即是马太福音12章28节讲。 在这里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呢，当法利赛人去问耶稣关于上帝的国几时显现的时候呢，耶稣说上帝的国呢就在你们心里，这里可以译呢就在你们中间，即表示上帝的国已经来了了。所以上帝的领域呢是现在，所以包括我们已经进入了并且经历着上帝掌权这个领域。另外一方面呢经文呢都显示，圣约里面都显示天国呢他的领域呢是将来的。耶稣教导那些门徒祷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祷文他讲什么？他说第一句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即是未啦，即是表示神的角度呢是将来才来临的。而且呢耶稣在很多的时候呢将天国和最后的审判呢是相提并论的。在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和第8章11到12节都是这样讲。所以呢天国呢都是指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进入和经历上帝完全掌权的那个领域。这个领域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天堂。所以这两方面呢就是天国的已临，即是已经来临和未临，将来会再来。这个就是神话里面我们所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只有三节，而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是涉及到两个比喻的。多数学者呢就将这个两个比喻呢就摆为一组，因为两个比喻里面呢有些相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两个关于天国的比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芥菜种的比喻。三十一节讲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这里所讲的芥菜种呢并不是我们在街市里买的那些芥菜的种子的，这里所讲的芥菜种呢是现代人所用来做那些芥末那些植物。有些学者就说这些芥菜呢是当时犹太人呢他们种在田间里面的一种黑色的芥菜，黑芥那些种子呢很小的，只有一个 mm，用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调味防腐和医病的。当时那些犹太人呢种这些芥菜呢是很普遍的，有些在屋后面就这样开一大田就种这些的。 我諗同我哋現代人即係食胡椒一樣咁普遍嘅。咁耶穌嘅比喻呢，就將芥菜種呢，佢係講嘅係八種裏面最少嘅。呢個說話我哋要留意喎。芥菜種雖然好細，但係呢佢唔係最細嘅種子。呢個仲有比佢更加細嘅種子，例如一啲蘭花嘅種子。咁主耶穌咁樣稱呼係咪表示佢嘅說話係唔係好準確呢？唔係嘅。因為喺猶太人嘅佢嘅言語當中呢，將芥菜種呢，佢哋當佢係最細嘅種子，係猶太人佢咁樣認為嘅。所以耶穌呢度呢，佢只係就地取材咁樣係攞嚟做比喻。所以三十二節呢，佢話呢個原本係八種裏面最少嘅，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嘅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嘅飛鳥也要宿在它的枝上。芥菜種雖然係最少嘅，但佢會成長嘅，唔單止會成長比其他嘅菜都大，而且呢可以成長成樹，唔單止樹，而且係大樹，可以供嗰啲飛鳥呢喺上面捉巢棲息用嘅大樹。對於芥菜種可唔可以長成一棵嘅好大嘅樹呢？學者好多睇法都唔同嘅。但有一點係相同嘅，佢哋就認為呢，耶穌講呢個比喻嘅時候呢，同時係引用咗舊約嘅一啲嘅講法。喺舊約裏面呢，在但以理書4章21節、以西結書17章23節、31章6節，大樹呢就表示大國咁解嘅。所以耶穌呢就將最少嘅芥菜種同埋最可以供飛鳥喺上面捉巢棲息嘅一啲嘅大樹擺喺一齊，佢帶咗一個好強烈嘅對比，係咩呢？就話呢個比喻嘅重點就話天國嘅開始可以好像芥菜種咁少，但佢將來嘅發展就如同大樹一樣令人注目。為什麼耶穌要這樣講這個比喻呢？我們就要明白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們要首先知道當時第一世紀的猶太人他們怎樣去理解天國的。在耶穌的時代，我們知道以色列國已經亡過了很久了，他們當時是被猶太人是被羅馬人羅馬政府去統治的，他們是一個殖民地的，對猶太人來說這個是一個莫大的恥辱，但都冇辦法，因為唔夠人打，所以呢佢哋好無奈，但無奈之餘呢佢哋仍然有盼望喎。點解呢？因為喺舊約先知裏面講呢，佢係有一日神會賜下尼賽亞，要帶領佢哋呢打敗嗰啲仇敵，建立天國，所以佢哋一路呢好盼望呢個尼賽亞嘅來臨，可以重建一個以色列國，恢復佢哋自己獨立嘅主權，恢復返佢哋祖先嘅舊約嘅律法，而這個國呢就是他們所認為的天國。這個盼望一路在激勵著那些猶太人，所以當施洗約翰在曠野裏面大聲高呼的時候，他說天國近了，你們當悔改，跟著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們聽從約翰的那些呼召，就接受他們的洗禮。而當約翰將主耶穌介紹給他們的時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去跟隨耶穌，他們跟隨耶穌一方面是想聽耶穌的教訓，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們期盼耶穌可以建立他們心裏面那盼望的政治性的軍事性的天國。由於他們所認為的天國是一個政治性的，所以他們認為呢重建天國呢就一定要透過革命才可以帶來，所以人呢就跟著耶穌，盼望耶穌可以帶領他們呢做一番事業，搞一個很轟轟烈烈的革命，趕走那些羅馬人，使他們的國家可以獨立。但是他們跟從了耶穌一段時間之後呢，他們發覺耶穌所做的跟他們想的不同。耶穌天天在這裡做什麼呢？醫病、趕鬼、教訓人，絲毫都不見有什麼起義啊，或者有什麼革命的動靜。所以耶穌呢講這個比喻呢就告訴他們，其實呢天國已經來了，耶穌已經為他們帶了天國來了，而這個天國呢不是他們想這樣是一個政治性的天國，而是一個屬靈的天國。你怎知道天國已經來了？透過耶穌的醫病趕鬼的權柄，天國的來臨已經彰顯了出來了。不單止來臨，而且這個天國呢是即將在成長，不單止是成長，是將來呢會成長得很犀利的。事實上呢天國會成長呢這個預言呢在這歷史裏面呢一路在你應驗，這個從教會增長的這個歷史裏面我們可以看到，從歷史的縱面來看，基督教會呢由第一世紀 只有好少好少嘅一撮人，发展到今日，有三分一嘅人可以去跟从去相信。虽然喺历史里面教会经历咗无数嘅逼迫、无数嘅打压同埋排斥，因为人嘅软弱同埋罪恶，令到教会咧差啲分裂。由于异端邪术嘅搅扰，令到教会咧争啲走错路，偏离真道。但系咧，我哋仍然睇到神喺当中，佢嘅手一路都冇离开过教会。教会唔单止冇停止成长，而且系不断喺度增长嘅。神嘅管治都系一路透过不断增长嘅教会去延伸出去嘅。从历史嘅横面嚟睇，神嘅国咧喺度成就呢个预言咧，都喺度成就。虽然我哋有时咧睇到欧美嘅教会咧，我哋见到佢哋好冷淡，我哋觉得好难过。但系咧，当我哋睇翻亚洲、睇翻非洲、睇翻南美洲嘅教会，佢哋嘅数量惊人嘅增长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到神仍然喺度成就紧呢个预言，呢个预言喺度成就紧。甚至系我哋睇到一啲我哋好睇到以为系好封闭嘅一啲国家同埋地区，天国嘅成长一路冇停止嘅。我记得喺我读神学嘅时候咧，我听我嘅教授有一位嘅教授佢咁样分享。那个教授咧，佢喺曾经喺非洲一间神学院里边做过即系一段时间嘅，即系喺嗰度教神学嘅。嗰间神学院咧喺非洲。有好多由非洲唔同嘅地方嘅人呢，即係唔同嘅地方嚟读神学，都喺嗰间神学里面受训嘅。有啲係嚟自叙利亚，有啲係埃及，有啲係伊拉克。仲有好多好多，即係喺嗰啲学生接触嘅当中呢，所以佢就听到好多好多神喺佢哋当地嘅一啲嘅奇妙嘅作为。喺嗰啲外界认为好封闭，福音冇办法可以进入嘅地区，更加是禁止那些宣教士入境的那些国家里面呢，神是接着异梦、异象、启示，是叫人认识神。那些 教授呢，初头呢听到这些这样的事呢，他觉得是偶然发生的。哇，即是间中可能有个人呢在异梦里面见到一个穿白色衫的人呢，即是叫他去找一位即是基督徒这样的。他觉得这些事呢是偶然发生，但后来接触的时候原来不是偶然，是大量的发生的。在当地的时候呢是很经常的有这些这样的事的。当然那些神学生所带来的是很多不同的城市里面的那种的即是神的作为。所以类似于在使徒行传哥尼流体异象里面得到指示，因为他去找那个彼得的那些的事呢，是当地很真实的，不是少见的那些地区国家发生的。这些就是神国度在不断增长的反应。虽然基督教现在是世界上面很二万人的宗教，但是对信徒的人数呢是不断在增加。然而呢，基督徒在很多地方呢仍然少数的一群。你发觉到你公司你的屋企里面基督徒都是少啊，有些可能是很少，可能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而且我哋喺发觉到咧，有好多事工咧，都系微不足道嘅。但系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神嘅国度咧，就系由小开始，神会亲自嘅保守佢自己嘅国度，令佢不断嘅成长，一路成长，直至主再来。我哋呢啲人成为天国嘅子民，我哋享受天国嘅福气同埋权柄，唔单系过去，我哋系天国成长嘅果子。同埋我哋都系未来天国成长嘅芥菜种，你有冇谂过呢样嘢咧？今日我哋环顾下我哋四周，的的确确有好多唔利于传福音嘅因素，但同时我哋知道神仍然喺呢个时候掌权嘅，神仍然喺度不断扩张佢自己嘅角度，而呢个扩张系不可避免嘅，因为呢个神呢、这个系神自己定嘅计划。所以当我哋清楚呢个事实嘅时候，我哋身为天国嘅子民，我哋就更加有充足嘅信心去跟随神嘅引导，同神一齐去扩张神嘅国度。当然，一讲到同神同工扩张神嘅国度，要有一啲实际嘅行动。咁我有时听人讲咧，佢话：哎呀，我又唔识同人传福音，又冇乜侍奉嘅经验，都唔知道咧教会有啲乜嘢嘅侍奉啱我。所以咧，我平时又好忙，所以讲到即系为天国做嘢咧，都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嗱，你有冇听过呢啲咁样嘅即系讲法啊？嗱，如果你系咁谂咧，我话俾你听咧，我谂你真系一啲都可以，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噶啦。 因为是你自己的想法已经限制了你为天国做事的可能。其实我们很忙，是啊，但是我们可不可能在我们忙碌的里面，即一些的时间求神给我们可以有个侍奉的对象。我知道呢，我以前有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老的肢体，他很想侍奉神，但他因为很大年纪了，又不知道教会里面有什么侍奉啱他，但他心里面很想服侍神，所以呢他就求神呢给他做即有些服侍的机会，一路为了这件事祈祷。但祈祷得很久呢，一路呢都没找到一个可以适合他的即服侍的岗位。有一次呢他见到参加完崇拜之后呢，你知道那间教会呢都会有些好像这样的即崇拜的场行。那么完了之后呢，看完之后你会怎样，他就会即我们会撇在一边啊，或者有时摆在后面那个箱里面啊。他见到这样摆完之后呢很浪费啊。所以呢他就将那些东西，他灵机一动，他将那些东西收集回来。跟着做什么呢，他就按照教友的这个名册去逐个逐个是将这些东西去寄给那些很久没回过的弟兄姊妹。结果呢有很多人呢，不少的人呢，因为收到这些月刊，收到这些长刊，他们重新回来神的家里面。我讲这个例子呢，不是说哎今天你真的一阵间去呢就将这个东西全部拿回去寄给。我的意思是呢，你在神面前祈求一个可以给你侍奉的机会，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的，为天国的扩张去尽你自己的能力。好啦，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比喻，我们一起看一看呢33节。他说这里天国好像面饺，我头先才知道这个字读面读饺字，我一路读烤。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到全团发起来。在这个比喻呢，耶稣呢都是同样用巴勒斯坦当地人呢一些平常用的生活的例子呢去来表达的。犹太人对面饺发面呢，他们是很熟悉的。他们犹太的妇女呢，即是他们日日都会去发面的，因为日日都要吃饼的嘛，所以日日做的。讲这个比喻呢，我请你留意一下这个比喻所讲的三斗面，你知不知道有几多？照现在的即是换算的，就差不多是不是一个小数来的，相当于 22.5kg 即是差不多可以足够100个成年人吃一餐的份量。所以我们知道令到这些虽然这么大团的面发起来呢，但是呢只要少少的面饺就够了。这个比喻同样是小的可以影响大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影响是好的或者坏的呢，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这个比喻里面所用的是面饺。在旧约里面呢，尤其是很多的节日呢，都是禁止那些犹太人呢吃那些面发酵那些个饼。而新约有很多时候呢是用来将面饺呢是象征那些邪恶和那些不洁。在马太福音16:6和临前加拉太书都有这样的比喻的。所以呢在早期的释经学者呢是将这个比喻呢就是形容耶稣预言将来的天国发展呢会有很多的邪恶和不洁充斥住的。所以破坏和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这样解释呢有些牵强，因为教在圣经里面呢都未必是完全代表邪恶和罪恶的。在利未记7:11呢，律法规定献感谢的平安祭里面呢有半有发过烤的啲饼。而且呢在犹太人的教训里面呢，他们拉比的教训呢，面教的作用呢可以去象征和平的影响力，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所以现在的释经学者呢大多都排除那个教可以象征邪恶的，所以是觉得是一个好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确定比耶稣这个比喻呢是指个天国的影响力的。这一种的影响力是一种改变的能力，初头不显眼，但是它不断在增长，而且呢是将来会影响到全团的。那天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它有什么方式来扩展呢？犹太人盼望的天国的来临是可见的，是透过一些剧烈一些瞬间的改变而产生的。但主耶稣却不是这样认为，
他用这个 面教法抛这个过程呢，他是形容天国的影响力呢，他的扩张的过程呢，是告诉我们听他是一种不断的渗透的方式的。的确我们看耶稣的即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拣选了12个门徒，跟他们一起生活三年多，透过朝夕相处的生活，他的言教他的身教去影响他们，改变他们，让他们呢去不断的是被他影响，跟着之后呢主的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呢，这些门徒和他跟随他的人呢，他们的生命被圣灵不断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是静静地的改变，不是一个很剧烈的改变，是在他生命里面不断的改变，内在的改变。所以当耶稣离开了世界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去传扬福音，跟着就带领人信主，去领人去 建立教会。那么其实他们就将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透过信徒的生命呢，是渗透在很多不信的文化，不信的社会的里面，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不断的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不单止是过去我们天国成长的果子，享受天国的福气，我们都要将这个天国，将它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延伸出去，好像面酵一样的，默默的，静静的，透过我们的生命延伸过去。现在很多信徒很关心教会的增长，他们很愿意呢是装备自己，学习各样的侍奉的方法，但如果单单只关注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不够。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影响那些未信的人打开他的心去接受主的呢，未必是没有些特别有效的传道方法，但有时的方法很有效的，我不是说没用，是有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属灵的生命对他的影响。当他们真正的看到我们身上面那种神的主权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能够真正的受感动受影响。有本书呢叫做我为什么不愿做基督徒，这本书呢他的作者呢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是美国信的主，后来呢蒙召成为传道人，他的名字呢叫范学德。他书里面呢就介绍他，即是讲述他信主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个作者是什么人呢？他以前在大陆里面呢，他是一间党校，即是共产党的学校里面是教哲学的，他本身是学哲学的，他是教一些党史的，即是共产党的历史的，所以一个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去到美国之后呢，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去接触他，带他们去教会，参加查经班，有 EBS 又是什么，那么就盼望他可以当即是去信主，哇好有爱心。咁但结果点呢？佢唔单止冇信主，佢反而呢次次呢去嗰啲查经班呢最鍾意同人辩论嘅。哇次次呢同人呢拗到呢即係面红耳赤。佢认为佢自己又冇人可以用理性讲服佢自己。而且呢佢每一次呢为到自己能够一个人对付咁多人呢，佢觉得好了不起。但书里面呢范学德佢自己讲，他从来没有同一个姊妹辩论过。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讲不赢那个人，更加不是因为那个人他觉得他不是跟他辩论，所以不跟他辩论，而是他自己心里面很坦诚说，他说是因为他没有勇气跟他辩论。因为从这个姊妹身上，范学德他感觉到他那种对人一种无畏的那种的爱，在他这种的爱里面呢，他看到了，他见到了基督，他更加透过他的生命他看到自己的人格的缺陷。他说这个姊妹他生命那种的柔和谦卑好深好深的感动他，令他每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他就在不断反省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让神去掌权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安静的，是默默无闻的，但天国就是透过一个生命一个生命这样延伸出去。天国是指神的管治，神的掌权。天国的扩张不单止在基督徒的数量上面要彰显出来，而且更加应该的是我们生命里面 被神掌权这个事情上面彰显出来。当上帝的主权支配我们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正在彰显他的天国。而我们愿意将生命的各个层面交给神去管治的时候，神就会使用我们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当人受到影响受到吸引的时候，愿意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发挥了那种渗透的作用。神管治的领域都在延伸，都在成长。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想起扩张神的国，我们立刻就想到的是方法策略，往往呢忽略了扩张神的国度都包括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掌权这个层面。一个真真正正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那种的生命的影响力是很 powerful 的。但是这种影响力是安静的，是默默无闻的。当门徒来问主耶稣的时候，他问他当怎样祷告啊？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祷告要求神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啊？不单止降临在地上，都是降临在你我的心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关注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我们的生命有哪些方面未有被神掌权呢？扩张神的国度需要你，需要我。我们凭着信心去跟随神的引导，我们去扩张神的国，都让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掌权，直至到我们的生命见主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